说的新约圣经里面说的彼此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请大家翻看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九章，马可福音第九章。我们倒过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，我们读我们最后要来看的这一节，马可福音第九章。请看49节和50节，马可福音第九章49节和5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凡人必被火炼，凡祭物必用盐腌，盐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如何能叫这盐再咸呢？你们里面应当有盐，也当彼此和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恳求你，主，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动工，使我们有一颗柔软谦卑的心，我们能够听到你圣经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改变我们的态度，改变我的想法，我愿意来跟从主，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来看，今天来看第一个彼此，叫彼此和睦，彼此和睦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看到很多时候这一个和睦，你说我是一个很和睦的人啊，我愿意对他和睦，只是他不愿意和我和睦，我愿意跟他和好，只是他跟我不好，好像问题都在对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圣经这一节，首先比较有意思，他说因为凡人必被火炼，凡祭物必用盐腌，盐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如何能叫这盐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也当彼此和睦。就是为我们能看到这个盐，我们看到盐用来腌东西是为了什么呢？如果你特别有这个做这个，就是我们广东人喜欢这个，就是什么海边的人都是吃过什么咸鱼啊、哦、这个鱼打上来以后，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冰箱，没有冷冻技术，所以我们一般就用怎么样，就用盐把这个鱼腌了啊，这个腌就变成一条咸鱼，对不对？这个盐呢就能把鱼里面的水分就抽干，而且呢就让这个肉呢，它用它呢就是不说保鲜，它就是让这个肉不会腐烂啊，不会腐化啊，不会变质啊，所以这个盐腌过的这个肉呢，你可以隔了很久依然可以怎么样呢啊，就洗一洗啊，蒸啊，炒啊，然后可以做菜吃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为什么我们知道用盐？那耶稣他讲道呢，他不是讲深奥的道，他就用我们身边你能明白的例子来给我们讲。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脑袋老是想偏了，想错了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圣经很深奥，为什么我们听不懂？其实耶稣就用很简单的，是生活你都能接触的比喻事例来让我们来看。他说盐，祭物必用盐腌，盐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如何能叫这盐再咸呢？好，你们里头应当有盐。弟兄姊妹，好，我们要来看第九章，整一个第九章怎么最后会讲到门徒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应当彼此和睦呢？这些门徒既然耶稣说你们应当彼此和睦，一定他们有什么不和睦的地方，所以主耶稣要劝他们，你们要彼此和睦。所以主耶稣是针对他们不和睦的地方。那我们要看第九章，我们来看第九章。第九章的开始是讲什么？第九章的开始是讲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第九章。第九章的背景，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往前面一点来读，在十四节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有许多人围绕他们，又有经士和他们辩论。众人一见耶稣，就大大的惊诧异，跑上去与他问安。耶稣问经士说，你们和他们辩论是什么？众人中间有一人回答说，夫子，我带着我儿子来见你，他被哑巴的鬼附着， 好，弟兄请继续读四节。好，十八节可以请莫弟兄继续读四节吗？谢谢。在马可福音第九章，不好意思，马可福音第九章七百。好的，弟兄姊妹，那我们就把第九章差不多读完了。我们先看到这个耶稣叫他们讲到这个盐的事情，这个从何而来呢？这个起头啊，这个起头的背景就是耶稣他首先在第九章，我们刚才没有时间啊，就念。其实耶稣是带了雅各，第六二节说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上山，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，他的衣服光亮，洁白如雪，世上漂白的漂布的人不能漂得这样白。然后就耶稣怎么样彰显他荣耀形象，摩西、以利亚在他面前显现，和耶稣说话。好，我就不详细来读。这是在山上变改变荣耀的就是彰显他荣耀的形象给个别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三个门徒看。那他在彰显这个荣耀的形象，他下山以后看到是不是荣耀的景象呢？不荣耀。怎么不荣耀呢？看到一群人围着他的门徒。为什么围着他的门徒呢？众人中间就告诉他，夫子啊，我带着我儿子来见你，他被哑巴的鬼附着，然后怎么样，我曾请你的门徒逐出这鬼，他们却是不能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？对于门徒来说太糟糕了，有没有面子？没面子。这个人家来求你，这个来帮他，对不对？他们说你这个奉耶稣的跟从耶稣的门徒，对不对？他们说我要请你来帮忙啊，我的儿子这个被哑巴鬼附着，你要请你来赶鬼是吧，帮忙。他们门徒赶不赶出去？赶不出去。问题来了，你说到主啊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把所有刚才读的第九章你把它连在一起，你要看人门徒的能力，或说施行这个赶鬼也好，讲道传道的能力从哪里来？能力不是从这些门徒而来，能力不是这些门徒本来就有的。弟兄姊妹，能力是从主而来。所以主最后对他们说，你们若不怎么样祷告禁食，就怎么样不能赶出这样的鬼，对不对？祷告禁食是什么意思？祷告禁食就是怎么样，就是来寻求天主，你要非常谦卑，要来放下自己。就是一个人什么时候祷告呢？弟兄姊妹，你还有办法，你觉得你还有把握的时候，你不会祷告的。我不会祷告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这样做有把握啊，我这样子就有把握。你不会祷告的，什么时候你会特别认真的祷告？就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就是你一点好像出路都看不到了，你就会怎么样，特别认真的祷告。所以一个人认真祷告的时候，到进食祷告，非常连吃饭都忘了，用吃饭的时间都要专心祷告，就表示什么？他真的是没有办法，他看到他自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他看到他自己是一点能力都没有，他是看到自己真正状况要完全来依靠主，寻求主的时候，这叫进食祷告。但门徒的能力应该从哪里啊？这样的鬼如果不祷告禁食就不赶不出去，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能力。这样的能力是看到自己的无能，完全的依靠主，完全的寻求主，不是为了要彰显我能够做什么才能够得到从主而来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群门徒，他们的心不对。所以你知道之后主耶稣就我们看这个整个这个按照时间的顺序，对不对？他们赶不出鬼。当然我们今天不详细来看这个耶稣赶这个哑巴鬼的这个记载。他们赶不出去，然后耶稣就把这个鬼赶出去了。然后当然这当中也记载这一个被鬼附的这个孩子的这个父亲，他对主的这个信心的改变啊。他刚开始就说主，如果你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吧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就问了一些问题，最后他就来承认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但我的信不足，求你辅助。弟兄姊妹，他改变了，他的心软下来，他这时候称呼主啊， 我信，但怎么样？我的信不足，求你辅助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真正有信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恰好就是你看到你的信心不足够。如果你觉得你信主信得特别好的时候，那恐怕你是离天主就特别远的时候。常常我们看到我们有信心，就是恰好看到我没有信心，我是特别软弱，我是怎么样呢？我没有的时候，这时候我才有信心怎么样？我的信心是叫我来单单依靠天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一个人，大家再回到刚才说的祷告和禁食，什么时候你会认真祷告？你还有把握，你还有办法的时候，你不会好好祷告。祷告呢，你可能祷告一下，但不会祷告到那个认真的程度，在恳切的来寻求主。可能我就祷告一下，主啊，我想这样做啊，这个主啊，你就给我帮帮忙，你就给我开道路吧，啊，让我顺顺利利吧，这个工作也好，这个生意也好。但弟兄姊妹，这不是耶稣说的祷告，你要有真正的能力，就要必须有恳切的祷告。恳切的祷告就是看到我一无所有，单单的来依靠主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，以后他们就离开那地方三十年，又不敢问他，怎么你要死啊？死了又怎么能够复活呢？门徒又不敢问他。结果耶稣到了加百农，加百农就是过了加利利这个地方啊，在屋里就问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彼此议论什么？门徒就不作声了。为什么？哎呀，被老师知道了，作弊被老师看到了，或者是这个做贼心虚啊，就不出声。为什么呢？圣经说你不出声不等于主不知道，就算他们不作声，耶稣其实是明知故问。因为在路上怎样，彼此议论的是谁为大。你说有时候看看我们是也是这样的门徒，但是圣经记载的门徒就特别真实。耶稣拣选十二门徒，其中有一个还出卖他的。耶稣拣选的就算不算犹大，以色加略这个出卖耶稣的门徒，其余十一个门徒是完美的人吗？不完美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啊，就是如果你是做老师啊，你教过学生啊，莫教练也是老师，哎，今天招商花园来的三个都是老师，你们一讲你就懂了，这个学生啊，考试都不及格，对不对？莫教练，你教他考这个科目三压饼，还有倒库，教了好多遍了，每次都不用心，每次都过不了。但是呢，到下一次他来练车的时候呢，他还不专心听，哎呀，就喜欢跟平常旁边那个人呢，叽叽喳喳的在聊天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大家这三个老师你都有感受，你的学生怎么样？他连考试都老考不过，但是他还不知道自己怎么样，哎呀，都不感觉到自己羞愧，赶紧勤奋一点，是不是啊？认真一点。你看这门徒怎么样？鬼赶不出来，丢了脸了，现在还来争谁是老大？弟兄姊妹，你就是看这个学生是什么状况啊？就是他考试都考不及格，然后还在嘻嘻哈哈说，哎，下一次当选班长的时候，我要当班长。大家明不明白？耶稣里面的十二个门徒不完美，耶稣没有呼召拣选一群完美的人。所以今天你看到弟兄姊妹最赞美主感谢主的地方是什么？耶稣选召的是一群不完美的人，但是耶稣最终改变了这群人，使他们变成完美吗？其实到最后依然还是不完美，但是变成什么呢？他们能够为主所用的一群人。弟兄姊妹，很多人就说天主是一个能巧的工匠，他能够将朽木雕琢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，将朽木能够打造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。弟兄姊妹，这个 如果你我愿意谦卑的看到，你我都是一根朽木。你知道我们和那十一个门徒没有什么区别啊？我估计我们先说我们当中没有像犹大那样坏啊，最后要出卖耶稣。但你就像十一个门徒那样子，我们也是这样，这头都没有能力，这头连彰显主的能力一点都没有，但是那一头我们还特别骄傲，还会想着我要做点什么大事情，让大家看得起我，让大家能够看到我这个人多伟大。因为你看他们争论谁伟大，什么意思？是要什么？就是要别人能够这个十一个门徒，如果耶稣只有一个门徒就不用争谁伟大啊，对不对？要争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大于等于一的时候就要有争了啊！你看是我厉害呢还是你厉害，你看是我这个主耶稣比较看重我呢还是比较看重你呢，就有的争了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一段圣经彼此你们要里面应当有言，也当彼此和睦。所以我们如果只是读后面一段圣经，你很难明白怎么说到又言，然后又说到彼此和睦呢？一定你要读圣经的时候要把整段圣经完整的看，你就明白这一群门徒当时什么回事，什么背景。他们明明都失败了，但是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问题，还在想怎么样我们谁来当老大，谁是比较有能力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好笑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我在一方面我是这样失败，我这样达不到天主要求，做丈夫，做父亲，做牧师，但是我心里面还特别想要得什么呢？得别人的称赞和荣耀。哎呀，别人会跟我说，加勒你真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，哎，那我就高兴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啊，我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，求主怜悯我。但是你来看主耶稣怎么改变这些门徒呢？所以主耶稣很耐心。主耶稣有没有发火？你看到主耶稣没有发火，你们这帮小子刚才鬼都赶不出去，现在还在争谁做老大，还好意思在争。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发火？跟姊妹，你我做过老师，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这样发过火啊，谁谁谁考试都不及格了，上课的时候还在打游戏，还在玩手，还在玩啊，玩手机，对不对？莫教练，你说科目三你都考了五次了，不过练车的时候还在搞微信，还在发微信，还在玩手机，打手机游戏，不好好练车，你会不会这样说他？我们一般我们就会这样说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主耶稣他的教导的方式，他没有像我们那样子就发火，就说啊。就叫他们十二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叫他们都来，叫十二个门徒来。耶稣坐下 OK， 在屋里就问他们，所以在房间里面，房子里面啊，耶稣坐下，也叫十二个门徒来，其实来就什么，也来坐下，你们都坐下，好，坐下，对他们说，凡要做首先的当做众人末后的服侍众人。就拉着一个小孩子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着他对门徒说，凡为我的名接待像这样的一个小孩子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，是接待差我来的父。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的小纠纠，你看哦，彼此和睦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彼此和睦呢？他们不能彼此和睦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要他们的荣耀。他们要荣耀，但是我们看到弟兄姊妹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让大家来看一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，我们要来翻过来看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一部分。请大家，我们看第九章的第一节。第一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 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说到耶稣登山，对不对？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。他们彼得就第五节，彼得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们在这里最好了，最好啊！”他不是说真好啊，是最好。容我们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说这话，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，因为三个人都惧怕。他们看到耶稣的荣耀，又惧怕，都吓愣了。搭三座棚什么意思？彼得就说：“让我们永远都待在这里。”棚是什么？帐篷是住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你就耶稣啊、摩西啊、以利亚，你都住在这里，保持这个荣耀的形象。哎呀，我们在这里最好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门徒看到耶稣的荣耀，是要一种什么荣耀呢？就是一直保持这样子啊，非这个荣耀，就是耶稣的这种啊，从天这个是非世上啊，是怎么样的？看到连以利亚和摩西都显现要对耶稣说话，这样的荣耀，你看到以利亚和摩西是以色列非常这个敬重的这个先知啊，摩西就不用说了，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。以利亚是行神迹的，在以色列这个被盗的君王的时候，以利亚是有特别的心智，行各种各样的神迹啊，叫以色列人的心怎么样呢？要他们悔改。那所以你要看到这个时候，耶稣和以利亚、摩西在那里，彼得就说什么？我们永远都不要走，留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就最好了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荣耀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请看耶稣嘱咐他们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看，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叮嘱他们说：“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可将所看见的怎么样告诉人。”门徒将这话记在心里，彼此议论说：“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？”就问耶稣：“今世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以利亚自然先来，振兴万事。然经上指着人子何所记载呢？是记载人子必受许多的苦害，被人轻慢。我告诉你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任意待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载的话。”这以利亚指的就是施洗约翰，他来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，修直道路，会将人引到基督这里来。所以以利亚来了，但最后他们怎么样对待施洗的约翰呢？就把他砍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门徒怎么样呢？他彼此议论说：“哎呀，耶稣怎么会要从死里复活，要死呢？”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耶稣嘱咐他们说：“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可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”你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问过为什么耶稣叫他们不可告诉人？耶稣不是要人信他吗？跟从他吗？那如果把这方景象，以利亚和摩西都在耶稣面前展现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景象告诉人，哇，那还大得不了。因为摩西和以利亚是以色列人非常叫做尊重信服的，不得了的地位，就是分量很重的一个人物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以利亚和摩西在耶稣面前显现，那这还得了？但是耶稣叫他们不可告诉人，为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，我们来一起来读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，唯见耶稣，970页，第九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唯见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因为受死得了尊贵荣耀，他是因着天主的恩替众人享乐此位，为万物所本，为万物所归的天主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便叫救他们的主受苦难得以完全，这原是应当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在这节圣经里面说到，主耶稣嘱咐他三个门徒不要将他的荣耀告诉别人。 一定要等到他从死里复活，也就是说在他受苦受死是从死里复活以后才见证他的荣耀，见证他是复活的，见证主耶稣是复活，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，才见证耶稣是天主的儿子，耶稣是天主的身份的这个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，等到那个时候才能够见证呢？不是现在他们明明都已经见到主的荣耀，现在不能说出去呢？因为主要他们知道，他从死里复活的荣耀是必须要经过受苦难才有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刚才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他是怎么样，他因受死得了尊贵荣耀。耶稣的尊贵荣耀是因为他甘心怎么样顺从天父的旨意，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，受了最大的苦难，然而他却没有犯罪，他也胜过了死亡，从死里复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再回想起，我们再翻过来马可福音这一个第九章。弟兄姊妹，我知道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好像有点岔开话题，其实不是的。你看到门徒所相争的荣耀和耶稣想要他们彰显的荣耀是不一样的。你看到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门徒相争的荣耀是通过争而得来的，我和你比，你和他比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看看你想要得的荣耀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和别人相比而得来的吗？是和别人或者是自己和自己比较，哎呀你看我多有荣耀，去年我只赚了10000，今年我赚了100万，哎我就觉得有荣耀了。啊你看那个人去年和我还一同在一个公司做事，今年你看我就做他老板了，对不对？他要听我的，那我就多有荣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常常想要的荣耀是彼此相比较，彼此相争而来的。你看到这种荣耀会让人产生什么呢？这种荣耀不会让人有和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你看到你的身边的人，或者你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们常常会以自己和自己比，自己和别人比来得一种荣耀的话，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和身边的人不会有和睦，总是让别人感觉到你是有刺。他们你要说你怎么叫做有荣耀，那他也立刻也想到，嗨你算什么，我今年不得了，我今年我这一个做的生意已经是上市公司了，那他还能够想的比你更有荣耀的事情来说出来，最后就是彼此相争，不会和睦。弟兄姊妹，耶稣的荣耀，耶稣有没有荣耀？耶稣有荣耀，但耶稣的荣耀不是通过彼此相争而得来的。耶稣的荣耀是怎么得来的？耶稣的荣耀是通过受苦难而得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你发现暴发户和这个吃过苦的老板不一样，你和他如果你经历的事情多，你就发现不一样。他曾经受过苦，他今天从苦难中走出来可以说他得到一种成功他或者是做成了生意，做成了什么事情，你会发现呢，他不会，他所说话，他对人处事的时候不会让人总感觉到好有根刺一直在刺你。但是如果是暴发户的话，可能只是偶尔一个机会中了六合彩，还是做了什么做了，不是因为他经历很大的苦难，经历胜过苦难，从吃过苦而得到荣耀，你会发现呢不一样。他会非常的让人感觉很难和他和睦，因为他说什么话都带着一根刺，让别人要看中他，觉得他是怎么怎么厉害。弟兄姊妹，耶稣特别有荣耀，因为他的荣耀是天主的荣耀，没有一个荣耀是超过耶稣的荣耀。 但是耶稣的荣耀是从哪里来？耶稣的荣耀是从受苦而来，他从受苦而来，他胜过苦难，他遭受最受屈辱的苦难，就是十字架的苦难，但胜过这个死亡，从死里复活而得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基督徒见证的是哪一种荣耀呢？是相争而来，彼此比较，你我，你比我，我比你，甚至是自己比自己的这样的荣耀呢？还是像主耶稣那样，是经过受苦，从死里复活，胜过苦难，这样得的荣耀呢？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门徒显然刚开始争论谁为大的时候，他们要的不是是从苦难走过来的荣耀，他们要的是我和你比，你和我比，我们看谁更加厉害，是彼此相比较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到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像一个孩子，用这个孩子，他说像你们今天一样，凡接待这样一个孩子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我父，是接待开我父的人。然后怎么样呢？其实耶稣告诉他，让他们怎么样呢？你不要因为别人看得见你的荣耀，别人给你的荣耀，接待这样一个小孩，谁会看得起你呢？对不对？谁会觉得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呢？你没有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是为我的名接待像这样一个孩子，就是别人都不关注，都不会记得你的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怎么样？他说你就是接待我，接待差我的父。我们在天父面前，天父会纪念，我们就有这样的荣耀。约翰马上就打开这个打岔了，他说父子，我们在这个人说我们的人父子的名单我们是信他，因为他不信我们，就是说不要信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出奇迹的，反倒出奇迹毁掉我，所以凡不抵挡我的就是信我的。但约翰他说什么呢？你看他不是我这一群的，他不跟从我们，他虽然奉你的名赶鬼，他不跟从我们，不跟我们想的一起走的一起，所以我们就要禁止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种什么荣耀？门徒当时候是以一种群体荣耀啊，群体荣耀。你看耶稣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是一个特别特别好，但你有没有想到耶稣看他们是什么？耶稣知道他们真实的状况，他们连鬼都赶不出去，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，其实这群人耶稣知道他们本没有荣耀，所以耶稣叫他们，所以耶稣就制止了约翰的这种想法。就怎么样？然后他怎么样说呢？他说凡为我的名拿一杯水给你们喝，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大能必不吃掉他的赏赐。所以那个人做了很大的事吗？ 不过是拿一杯水给你喝，但是如果这一件再小的事情是因着他为耶稣而做，为基督的名而做的话，主都会纪念。所以你看到真正的荣耀从何而来？真正的荣耀从天主而来。弟兄姊妹，世人得的荣耀真是如此，无论你有多大的房子车子官位，首先没有一个当官的是永远当下去的，总有他离开这世界的一天。在你离开世界那一天，无论别人怎么看待你，无论你是多受别人尊敬的一个位置，有多少的产业多丰富，这些你都不能带走，在永恒中对于你来说都没有一个永恒的意义。但是如果耶稣，他在耶稣和天父，他承认你，他给你的荣耀是存到永远的荣耀。所以他就说凡叫信我的一个小子陷在罪里，这人倒不如将磨石圈在头颈上，投在海里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陷在罪里，就砍断了；你短一只手，定永生。强如有两只手，落到地狱不灭的火里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很多人解释圣经说， 但我们进天国的时候，基督徒都是断手断脚没眼睛的人。因为有哪一个人的手没犯过罪呢？有哪一个人的脚没有走过错的路呢？有哪一个人的眼睛没有看过不该看的东西呢？那岂不是我们都要断手断脚断眼没眼睛才能进天国吗？不是。耶稣是说到什么？你自以为，你看看人要得荣耀的东西啊，是怎么得啊？就是手所做的，脚所走的路，还有什么呢？眼目所看到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的荣耀从何来？就是你手所做的，你走所的，你的脚所走过的，能所站在的地方，或者是你眼睛所看到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但是他这边就是告诉我们，因着荣耀，人因着荣耀就会容易陷在这个什么罪恶当中。因着人要得这一个荣耀的时候，就会让怎么样呢？让把别人陷在罪里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是不是门徒彼此相争谁为大？弟兄姊妹，他们相争彼此谁为大的时候，不光是他们是怎么样，他们叫做他们有问题，而且怎么样还绊倒别人。为什么呢？请你注意到，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一群门徒。如果别人看到他，你看那些法利赛人，看到那些假正经的祭司文士，他们也是要别人来给他荣耀。你们这群跟从耶稣的人也是这样子，那有什么区别？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对耶稣非常厉害的警告他们说，怎么样呢？你宁可短一只脚短一只手缺一只眼睛也要挖出来，如果是让你陷在罪里就要挖出来，强如你有这些而落到地狱的火里。弟兄姊妹，他这样的警告不是给那些什么呀不信主的人。你要知道，看上下文，这样的警告是对着谁做的警告？这样的警告是对着他的门徒所做的警告。为什么要给他门徒有这样的警告呢？因为他的门徒彼此争论谁为大。当他们彼此争论谁为大的时候，他们是为了要求人的荣耀，他们就失去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就叫人绊倒，让人看到，哎呀，跟从耶稣的一群人也是这样子的，那我干嘛要跟从耶稣呢？所以耶稣就这样说到，用这样严厉的警告，然后我们就来明白了，因为凡人被火炼，凡祭物必用盐腌。什么意思？祭物指的是谁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。这些圣经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，请大家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899页。好，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899页，十二章第一节。弟兄们，我因天主的怜悯，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洁净的活祭，就是天主所喜欢的。如此侍奉天主是理所应当的。不要效这世上的风俗，你们心念要弃旧换新，叫你们查验何为天主的善良和喜悦纯全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所以第三节我们就一起再读第十三节。我靠着所受的恩，劝你们个人不要居心骄傲，思念过分，要照着天主所赏给个人信德的分量思念。弟兄姊妹，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同样的写道，为什么说他们是做洁净的活祭？他们做洁净的活祭就要注意个人不要居心骄傲，思念过分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耶稣说祭物用盐腌？祭物谁是那祭物啊？就是你和我啊，就是你和我这一群 认识耶稣、跟从耶稣的人，你我就是天主要的活祭。所以你不是要死祭，是什么啊？我把自己怎么杀掉，现在烧上，不是，你是活祭，就是你是今天是活着的，但是你今天的活生活，你的人生应该是你是归给主，你是归给主，所以你是祭物。他就说祭物要用什么？用盐腌。为什么要用盐腌着呢？就是要这个祭物，这个肉啊，不会变质。基督徒为什么他说你们里面应当有什么？有盐。你们里面应当有盐，因为你里面有盐，所以叫你这个人不会怎么样？不会改变，不会改变。不要改变这个变质，变成什么样呢？变成失了味道，让你这一个人改变，失了味道，不再能够见证主，而只是求人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应当有盐，这个盐是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说你们应当做光做盐，首先你我里面应当先有盐，如果我不里面没有盐，我也不能为主做光做盐。我里面有的盐是什么？我相信就是圣灵。圣灵提醒我们，叫我们和世上的人不一样，我们有一个决定，我们要顺从圣灵，不然盐可能就会失去味道，盐就失去味道。今天你有没有看到失去味道的基督徒呢？他说他是基督徒，他说他是信主，但是他和世界上的人想的做的没有什么两样，这就是盐失去味道的时候。所以他说也当彼此和睦，怎么反映他们里面有没有盐呢？耶稣看到说，当他们彼此相争谁为大的时候，他们是跟着世界的一套，世界有一个党派，有一个组织，有一个公司，有一个组织的话，一定就有什么？有领袖，有谁大谁小，谁的地位高，谁的地位低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牧师的地位不会比教会中的任何一个地位，这弟兄姊妹的地位高。牧师只是有他的天主要呼召他特别的一个他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教导牧养的工作，但是不代表我的位置比大家任何有一点点高。我们在天主面前是一样的。你看到这十一个门徒，耶稣说非常严厉的警告他们，宁可断手断脚。什么意思呢？你觉得那个是你特别荣耀的，脚荣耀，手也荣耀，或者眼睛能看到自己怎么好，你所荣耀的地方宁可你要砍断它。因为如果你要得争论人的荣耀，你就不能够成为天主所用的见证，做光做盐，让人尝到不一样咸的滋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到回到家中一个应用，怎么叫你在家里面彼此和睦呢？求主帮助我们。有时候我们在家人面前，你越想证明自己怎么样，越想证明自己怎么样，你说牧师啊，我有一个心智啊，叫家人看到我信耶稣了，你看有这样荣耀，这样荣耀，这样荣耀，我这样做到这些了，他们就跟我一起信耶稣了。我告诉你，不是这样子。你看到门徒的能力怎么样？他连鬼都赶不出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人，他们的心不对，他们在争谁为大。如果我们能影响我们的家里人要信耶稣的话，我们要让他们尝到盐的滋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从你被你的话语来扎我们的心。今天我们是不是就像这十一个门徒一样，我们不单我们没有能力，而且我们特别骄傲，来彼此相争谁为大。 甚至我们今天虽然没有说谁和谁争，但是我就是要得自己相争的荣耀，因为我将我自己和别人比较，和自己比较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主啊，叫我看到，主啊，你的话，你的话语，就是我里头的盐，叫我常常里面因着你有盐的滋味，叫我不会改变，叫我对主忠心，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弟兄姊妹你们的忠心和忍耐。如果你对今天的讲道有任何的问题，请可以在微信上给我或者给师母留言。